随着甘肃白银连环强奸杀人案的告破，白银人终于从这个缠绕长达28年的噩梦中醒来。28年，11个鲜活的生命，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年仅8岁的女孩。红色衣服，年轻女子白天作案，数十刀残忍捅刺，割除受害人的器官，这一个个令人大白天也能看得毛骨悚然的字眼，究竟是怎样阴沉邪恶的指向一个人的作案基因的呢？这个无法称其为人，但又的确混迹于人群的凶手，曾经给白银老百姓的心中投下了怎样的心理阴影？我连线了正在攻读数学硕士、今年刚满24岁的白银姑娘小袁，她和她的姐姐都是在这一段岁月中长大的。
我们家是白银下面的一个县城会宁县的，觉得这个事情也终于算是解决了，对于我们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毕竟也长达这么多年了。
圆圆今年多少岁了？冒昧问一下。
我今年24岁。
那当年这个事件小时候有听大人说起过吗？因为这个最早是发生在28年前。
我姐大我10多岁，她那个时候正好是上高中，她说当时他们每天上下学都是要父母接送的，都不敢穿红色衣服去上学。
哦，的确是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对，确实是有。当时我还小，我小学家里面的人也不让我穿红衣服，回老家就说穿红色衣服就可能会被、那个、
盯上。
对对对，所以说不敢穿红衣服出门，尤其女性的话更是不敢，白天出门都特别害怕。我姐刚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反正就特别恐怖，这件事情特别害怕。就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对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关键是他这个人心理变态呢也不分地方。然后当时因为我也太小，他们只是说也是一个谣言，我当时觉得这可能最多就是一个谣言。昨天还是前天我突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家人跟我说过这件事情。挺敬佩警察的，因为毕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算是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罪大恶极的连环杀人凶手往往会有一个不堪回首的幼年成长环境。那么白银案凶手高成勇可能会是在怎样的环境经营下成长的呢？就在给他人构成威胁之前，他自己是否也曾面临过人生的不堪回首？我连线了原悉尼大学犯罪学硕士、法务工作人士 Ray， 请他从犯罪心理及犯罪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抽丝剥茧。
我是犯罪学，然后主要研究的是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方向。
我们通常讲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通常来说他长大以后这样的刑事行为跟他幼年的成长环境通常都有关系。据您对这个案件的关注，您觉得有可能这个白银案当中的高成勇他幼年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资料可能不是特别完整，那么就现有资料展示呢，就是基本可以排除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那么他成年以后所有的行为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来他是幼年成长环境过程当中有某些事件对他造成了不可回转的影响，那么其中可能包括他幼年家庭父母离异对他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相对来说可能会大一点，以及离异之后他的母亲单独抚养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可能不太科学的抚养方法以及不太正确的价值观传输，可能会导致他在成年以后的价值观的形成不太正确。
刚才讲的母亲不正确的价值观的影响，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呢？可能比如说是受到
之前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连环杀手叫做 Green River， 叫绿河杀手，他就是在小的时候母亲和父亲离异之后母亲单独抚养他，在他还没成年之前就已去世了，没有对他进行一个完整的这个价值观的培养，导致他长大以后对于善恶这件事情或者是非观没有形成，对于杀人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罪恶感，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幼年时期的经历对他成年后的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影响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回到我们这个白银的这个案件当中，据我推测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受害人都是有比较明确的衣着特征，比如说都喜欢穿红衣服，以及对杀害受害者的过程当中 将受害者刺了多刀，最多的达到67刀，同时个别的受害者会将他们身体当中的某些
器官组织取走。
那么这里展示出犯罪人对于女性的这种仇视以及征服感，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小的时候的这个生长环境，女性可能对他的影响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刚讲女性可能对他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有可能对女性存在仇视，一个是对女性存在征服感，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一个他可能处于劣势，一个可能他处于另外的一种状态。
从我们现在手里有的资料推测，基本认为他是在跟女性的交往过程当中是处于劣势的，或者说他生活当中的某些方面是不如意或者处于劣势状态。那么同时因为他在这个多起作案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他也结婚生子，所以说对于女性的仇视心理可能相对没有那么重。那么我这边更倾向于犯罪嫌疑人他是在社会地位以及跟女性交往过程当中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心态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
嗯，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他更寻求的是一种征服感？
对的对的。
最让人可能发指的就是对那个8岁女孩所做的一切。
这里其实可以这么看来，在他看来征服女性是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快感的，因为他认为女性是社会当中的一个比较，或者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认为女性是一个比较难以征服的群体。当他通过杀人的手段以及尤其是对8岁幼年女性进行凌虐的过程，能够让他产生心理上的快感以及征服这个社会的快感，这对于我前面推测他是比较偏弱势的心理是比较有知识性的这个论断的。
刚才你讲了他在心理上针对于女性来讲他是处于一种比较劣势的状态，所以他寻求征服，那么在生理上他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也让他去寻求这样的快感呢？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通常这种连环强奸杀人啊行凶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个人的性生活和性能力其实是不如意，或者说在他的青春期以及在他的幼年时期性心理方面并没有一个很成熟的价值观，
也就是他生理上也可能是存在有一定的挫折感的。
对的对的，但是呢又结合到他后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所以这方面暂时我要打一个问号。
嗯，看他心理素质好吗？第一次杀人在白银，最后依然住在这儿，最后一次作案还是在白银。
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为了逃避惩罚，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他作案寻求的乐趣并不是为了他的生存的需要，所以说他作案之后并没有想到说我要逃避惩罚，而且之后他有种种的炫耀行为，比如说在网上发帖讨论这个案件犯罪嫌疑人是怎样的，作案手段是怎样的，以及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走访他的邻居，他跟邻居也说过讨论过类似案件以及这个案件的进程，那么可以反映出他其实是在作案之后有一定的炫耀心理。那么有炫耀心理的人其实是不太会离开他作案的这个区域，他要把他征服这个社会的信息传达出去，让周边的人对他另眼相看。
那么你觉得他对除了被害者他一般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呢？
就之前媒体报道以及采访他跟周围人就是他的同事朋友这种社会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疏离的，虽然他有一定的这种社交圈子，但是高成勇在社会交往期间并没有非常愿意倾吐或者说主动去联系，甚至有些人形容他为沉默寡言，但是呢他又是一个愿意在针对于他犯下的这个案件愿意进行交流和倾吐的一个人，所以实际上在社会交往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特别的内向型，但也没有特别的外向型，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难于被发现这么多年的一个原因是吗？
对的对的。
刚刚讲了这个很多的细节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当中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成绩都还不错，那么后来在他的其中的一个儿子考取了中考全镇第一后，他基本在这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说是停止了作案，这又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这个就反映出我刚才所说的他的对于社会的这个弱势心理暂时消失的一种心态，因为他在我们普遍的人眼中看来，如果我结婚生子之后我的儿子非常有出息，那么这是我的一种成就一种荣耀，他就可以拿这件事情出去给别人炫耀说除了我作案之外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值得我炫耀，成为我人生最大的荣光。那么在这段期间他从作案当中得到的征服的快感就减低了，那么从他儿子身上得到的征服社会的快感 而在增加，所以说此时他作案的频率可能就会减少，以及我们会发现他从2002年到2016年被发现的这一段期间一直都没有作案，那么说明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他把他的关注点放在了他两个儿子的成长上面，同时儿子确实非常出色达到了他的要求，这样他征服社会的快感已经基本满足，所以说在这个长达14年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选择去作案去得到他征服社会的这个快感。